牵得住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来到主面前，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领受你生命的肥甘，又要喝你从你宝座那里流下来的热河的水，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满足，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你赐给你的儿女其中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福分，就是让我们可以因着饥渴慕义就跟你的话语紧紧的连接。你也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实在的经验，我们若没有你的灵和没有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非常的贫穷又苦干。但是主，你已经预备了你宝贝的福分给我们，你就使得呢对你话语饥渴慕义的人都不会从你面前羞愧的离去。因此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宝座前，我们也将要读的话语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气，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吹气，使得我们真的被开启，得以知道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与我们下面的同时间同在，赐福讲的，赐福听的，让我们都被一位圣灵所感动。赞美感谢主，听我们的寻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长辈们，那我特别要说一下呢，大家会发现我今天故意没有给你们发最后一次的那个提纲，因为呢下个礼拜会发给你们，师母都已经我们家师母都已经打好了，但是这个主日呢就故意不给你们，免得大家最后一次的时候忘记拿来或者怎样有混淆。但是今天呢特别给大家发了这个测验题，你们就这个主日把它拿回去，周间呢把它做好下个主日呢你们就带回来，好不好？那这次呢有6个选择题你或者叫选择，其中呢也有叫填空大家是可以啊按照圣经开卷来答的，个别的地方呢我还有提示你，比如说像第4个啊都有提示你那个神刑罚百姓的那种4种方式分别是什么，你要是参考14章的第21节你就可以知道了啊。我们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真的为了让大家非要强记，而是呢大家通过参考经文呢印象就更加深刻，然后呢像第5题第6题呢都是可以分别的在圣经当中找究竟是哪些被审判的国家，还有呢像那个生命河的水流出来没到先知身体的哪个部位，你都查得到的啊。那只是呢7题、8题、9题呢就需要大家呢稍微写一写，所以其实呢我们留给大家的空并不够，大家除了在这个空白处写呢，另外你们可以翻到后面去，然后呢多表达一点，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究竟的感受怎样，等我把卷子判好以后，我就会把这卷子呢留下来给美秀牧师，他到时候呢就会在方便的时候发给你们啊，你们一定会非常的高兴。记住呢，一定在卷子上写上你们的尊姓大名，好吗？哎，这就是我们今天发给大家的。然后下个主日最后一次的讲课，我们就会发从第40章，然后一直到第48章的那个讲义提纲，大家会发现最后一次的内容也非常的集中，而且呢好多圣经的内容都是非常精彩的。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上一次没有讲完的，然后我们一直会希望能够讲到第39章，把那个把第6讲呢把它的内容呢都讲完。在上个主日我们呢是讲到了第26章、27章的那个部分，我们当讲到第26章、27章那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特别的了解到，就是在神的先知当对以色列家犹大家警告完关于审判的信息要来之后，也因着神的荣光从橄榄山已经离开上升了， 那么呢，神呢就借着先知呢告知以色列百姓说呀，审判容不得再商量了。如果说在以前是警告，那么现今呢就要告诉你一定会来了，已经不可逆转了。那么这个不可逆转呢，就以24章先知的妻子啊去世来告知，不可能有什么商议了。那么从25章一直往后呢，就非常奇妙的，一直到32章，他就开始啊一段让我们觉得很稀奇的讯息内容，就是对呀、啊、地上以色列周围的列邦列国呢做了一番呐、啊、预言性的攻击。这些预言性的攻击呢，都是一些审判性的话语。如果拿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话说的直截了当一点，那就是如果神的百姓都遭殃倒霉被审判的话，换上去下一句话的逻辑，那就是告诉周边地面列国的国家说，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也休想逃得过，就有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有这样的一个公式，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在里头。那这被攻击到的这个列邦列国的国家呢，其实在名字上列举的都非常的清晰，像大家知道了，像那个像摩押、以东、亚门，还有腓力士，然后呢推罗、西顿，还有谁呢？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被攻击的内容特别多的埃及。哎，所以你整个数起来呢，它是一个七的完整数。大家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当一提到七的完整数，就表明这里面没有再增加多的一个数目了，没有第八、第九个国家。其实，在周围还有没有第八、第九个国家呢？有，但是不再说了。那就表明用七的完整数已经涵盖了周围所有的列邦国家。有的尽管没有被点名字，但是你不要以为没有被点名字就没有把你放在里头，你也一样要小心了，因为七是完整数。那我们上次呢提到了前面几个国家，像亚门呐、摩押呀，然后以东、腓力士啊，然后接着呢，其实在这七个被攻击的国家当中，有两个国家呀，我可以告诉大家，也可以说是三个国家，因为呢，如果说两个国家，就是推罗和埃及；如果你说三个国家呢，就是推罗和西顿，因为它两个往往是附着在一起。既分开又合一，所以呢加在一起呢是三个名称。那么这两个或者这叫三个国家的被攻击是那个信息当中的重点。而且特别呢，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呢，就是当推罗这个国家当被攻击的时候，实际上是一般读经者呀会觉得非常纳闷的。那就是推罗其实不过就是以色列沿海啊，如果沿着海一直往北走，然后呢就碰到现在的黎巴嫩这个国家。推罗西顿呢就在黎巴嫩的境内。推罗在古代呢，哎，他再怎么的影响啊，他的影响也大不过亚述，大不过巴比伦，因为他的地方太小了，就是海边的城市。但是我们上次说了，由于他在历史上贸易的重要性，结果呢，你知道，你就要知道，先知在他那个当时呢，就用了一个特别的一种隐喻性的一种手法，就用中国古代，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做指桑骂槐，哎，指着桑树骂，其实骂的是槐树，哎，我们有的时候人就会这样做，啊，那个，你知道吗？表面上好像在骂那张三儿。但实际上骂的是李四，哎，再接着骂呢，就可能是王二麻子，哎，我很不喜欢王二麻子这个说法，因为我就姓王，你知道吗？哎，但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哎，这是中国人一般称老百姓的这个称呼。那其实呢，你知道圣经就有这种做法，指桑骂槐，那指责推罗。其实呢，虽然有历史性的作用，真的在当时推罗作为他实际的一个国家应该遭受到预言的攻击，但是弟兄姐妹切切记住啊， 就是当以西结书26章到第28章，当提到推罗的时候，你就不要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推罗遭受到审判这一个层面，请你再在其中看到什么样的层面呢？预言性的层面和隐喻性的层面。隐就是隐藏的隐，喻就是比喻的喻。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当有时候先知在发布审判性信息的时候呢，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国际性的政治压力，就导致先知啊本身明确的说呢他不方便，所以呢他就用某一个国家它的名称实际上所代表的指向的是另外一个政权，而且它不仅仅指向那个政权，就像骂张三儿，然后呢那个李四儿实际上是被骂的，他背后还躲着一个王二麻子。我为什么这么告诉你呢？请你这么听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当看到推罗被预言攻击的时候，推罗实际上是指着当时的巴比伦，真正骂的还有一个成分就是巴比伦。当然你不要以为推罗绝对无辜啊，推罗也被骂，那接着的是巴比伦。但是你以为到了巴比伦就到头了吗？没有，巴比伦的里头还隐藏着一个强大的属灵势力，就是幕后的巴比伦。哎，就是幕后的巴比伦。那也许你就会说了，那牧师啊，请问这个依据何在？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说，当你啊看那个以赛亚书第14章的时候，你会发觉那里面呢，先知以赛亚曾经在预言当中啊就攻击巴比伦。那个时候呢，巴比伦还刚刚那个做一个兆兴的一个国家，刚刚开始兴起，还没有那么强势，因为当时世界的最强势的是亚述和埃及。所以呢，那时候呢，先知就可以明确的指巴比伦呢，你如何如何。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第14章的一段跟以西结书28章里面的一段，哎呀，非常的合拍，都是论到撒旦。可是呢，你要知道，等到先知以西结的时候，请问先知以西结骂巴比伦方便不方便？很好，你就知道不方便。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已经把他怎么样，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以西结就不好明确的说。那也许你会说了，那这好像力量这个举证还不够强，那我们就另外再举证。你比如说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哎，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还有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都有类似的状况。如果你要是看约翰写启示录，你会看见17章、18章讲到那大巴比伦倾倒了，你知道那巴比伦指的谁？实际上就是指着当时罪恶的罗马，但是呢，它又不仅仅是指着历史上的罗马，而是指着幕后的时代将会产生一个像历史上的推罗、罗马和巴比伦的一样的一个属世和属灵的被敌基督、被恶者充分使用、利用的那个，然后附体的。这么一个政治、经济，然后艺术、军事各个方面的一个复合体，那么是指着这样的一个复合产物。为什么呢？你要是看那个彼得前书，你把它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往后，你突然就会发现，那个彼得说着话，突然有一句话说：“要问住在巴比伦的圣徒安。”哎。彼得说在巴比伦有圣徒，而且彼得还问候他们。其实他说指的巴比伦指的哪里？指的当时的罗马。你知道在我去了这么多那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啊，你知道我最喜欢哪里？哎呀，我特别特别喜欢罗马。罗马的文明啊，简直那个，所以古人就说了，罗马的文明高到一个地步，就是罗马如果要是有希望要灿烂的兴起呢， 全世界都发光。罗马如果衰落了、阴暗了、暗淡了，全世界就没有希望。罗马到了这种地步。但是罗马呢，你喜欢它，我喜欢它是因为喜欢它的那个 espresso。 你们喜欢吗？我还喜欢的就喜欢它的 prosciutto。 有多少人知道 prosciutto？ prosciutto 就是西班牙、意大利的大火腿。哎，那个叫那个我们中国人叫 ham， 一般直截了当英文就叫 ham， 人家真正专业的会叫 prosciutto。 哎，这两样东西罗马是特别好，但是呢其实更加好看的就是它里面充满了基督教的一些遗迹，那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但末后的时代，罗马就会像那个约翰所说说写启示录17章18章那里面的状况，这里面呢我们就先不多讲。那我们说的这番话主要的意思是为了告诉大家明白，当先知奉命令来攻击推罗的时候，就一定要在推罗的身上看见什么呢？看到他的历史性，同时也要看到他的象征性。当你看到他的象征性，他是指向巴比伦的，而且还有着暗示的末世的那个黑暗的巴比伦的那个他的势力，整个的把它融合在一起，你知道吗？我们才真正明白圣经了。这就是圣经它的非常的那个伟大的那个功用所在。圣经的经文呢，往往有它当时代的作用，就是历史性，还有它历史过程当中的，哎，历史过程当中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比如说它当指向罗马，或者真正指向历史性的巴比伦，就是历史性的。它还有一个遥遥的指向末世的，就是未来即将出现的。我们一定要在这样预言的成分当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城市的地点、一个名称，看到它背后所含有的三个成分，这样你才能把圣经它的主旨真正把握了。要不然，如果要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啊，你们在一般的参考书上很少能看到注解会告诉你说这里的推罗是指向巴比伦的，很少人。我不是说我突然看见了，我只是帮你们做点补充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步，圣经的亮光才真的被我们全都看见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呢作为推罗这个城市啊，在他在古代的时候呢，他在被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击的时候，巴比伦王呢是在主前的585年开始攻击他。结果呢，由于推罗这个城市，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它的历史呢，很有意思。它的城市呢有沿着海岸的那个城市，然后呢还有城市的一部分呢是在一个离岛里头。这个岛呢跟海岸之间呢就是有一里多路，但是呢有海水相隔。结果尼布甲尼撒呢带着军队啊在攻击的时候，用了13年的时间，竟然呢就是打不下来那个在离岛里面的那个推罗城那个部分，所以最终呢没有办法，只得放弃。所以推罗城呢后来就侥幸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就没有全毁。但是推罗城等到后来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知道主前4世纪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当他统一希腊的时候，在地中海那一带，哇，他非常厉害。他死的时候才30来岁，我记得有一年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后来主就特别提醒我，哎呀，今年过生日其实就跟亚历山大死的那年的那个岁数是一模一样。但是感谢赞美主，主还没让我在30来岁的时候就死。哎，亚历山大呢30多岁他就死掉了。那亚历山大呢就很厉害，他就把陆地的推罗城的那个废墟啊、那个残骸啊，就把他那个整个的那些建筑材料，就把它跟那个离岛这个中间那个海域呢，就不断的填那个填海，最终是在主前4世纪的时候，那个亚历山大攻下了那个推罗城。所以推罗城呢，最终啊，你要知道，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呢，没有能够成为尼布甲尼撒的辱。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说，等到那个提到埃及的内容的时候， 圣经就提到说，由于尼布甲尼撒没有攻下来推罗城，所以神就后来赐给尼布甲尼撒埃及作为那个赏劳，就是作为酬劳。你不是没打下推罗吗？好，那我就把埃及给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么这个意思呢，它就是历史，严格的历史，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推罗侥幸能够留下来，那个又留下来那个300多年，200多年，那么到主前4世纪，才在那个亚历山大的攻击之下呢，彻底沦丧。以至于后来呀，好可惜啊，你知道吗？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呢，我们的确得看出啊，人类每打一场仗，都怎样呢？都毁坏那个一些文物古迹啊。如果古代的推罗城能保留到今天呢，我跟你讲，那种奢华，那种建筑物，那种石刻，可以说美轮美奂。但是很可惜，地中海一带很多这样古老的城市，它人类文明智慧最高级的表现，最终都没有剩下来。所以圣经上后来就告诉我们说，像推罗这样骄傲的城市，有一天就成为渔民晒网之处，都成为静光的磐石。你们有没有在海岸线、在海边看到过有一些大石头？哎呀，那个光滑，最后在上面很容易，很特别适合铺一张网，晒得干干。那推罗原本一个奢华的城市，后来就成为渔民晒网的地方。哎，所以呢，就剩下一些打鱼的人，然后呢，讲着从前的故事，讲着古老的传说。哎，所以因为以往啊，光荣的历史通通都已经湮灭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呢，这就是圣经当中对推罗的预言。但是呢，你要知道还不仅仅如此哦。那么我们当看到推罗的时候呢，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不能够来回避的。你比如说像27章啊，就特别向我们描述了就是推罗的那个华美。当27章记载的时候，他就把27章呢描述成了那个里面就描绘为啊，那个推罗就像一艘船。哎呀，这艘船啊，如果大家了解郑和下西洋，就会知道郑和的时候的那个宝船，在南京啊那个造船厂在造的时候，后来通过扬子江一路从那个吴淞口，最后那个到那个甚至最远达到非洲。哎，据说郑和的宝船已经非常漂亮了。但是呢，你如果看这里面描绘推罗这艘船，实在圣经的描绘令人惊叹，文字其丰富，材料其丰富，简直令人呢叹为观止。你比如说，这里就告诉你说，木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士尼尔，就是黑门山。哎，然后呢，船的桅杆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黎巴嫩的那个香柏木。然后呢，橹和桨呢，来自于巴山的橡树。还有那个甲板和座板呢，是镶象牙的，厉害不？那个镶象牙的黄杨木。还有呢，埃及绣花的细麻布做船的船帆，做船旗，然后船篷的蓝色装饰呢是出于伊丽莎岛，就是塞浦路斯。然后呢，舵手来自于哪里呢？舵手来自于西顿和雅法。然后每当修船的时候，还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开 4S 店哦，不可以，有来自于加巴勒的，也就是希腊某地的长老们专门提供修船的技术。你看这艘船厉害不厉害？它来自于当时小亚细亚呀、地中海各地的那个珍贵的材料，还有高级的造船技术。那么这里面在强调什么呢？其实就在强调推罗的世界性。那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啊，我在这里呢要特别给你们一个观念。你知道在圣经里啊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圣经时代，每当提到一个地方是世界性的，往往里面有一种预含，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已经怎么样杂了，已经混乱了，已经不纯净了。相反，如果一个地方它比较偏僻，然后它保持的比较纯一，反而在圣经的眼光上来讲是被认为是正统的，是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圣经的时候就会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像那个神为什么喜欢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住在高山之上，那正统的以色列是不跟别人来往的。但是呢，像那个沿海的路，以拉沿海的路，外邦人的加利利，明白这意思吗？哎，很多外邦人住在加利利一带，因为呢交通太方便。那么呢，一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就说明那个地方啊砸了，因为很多世界各地的东西来，那么一来了就不会有好事情。所以这里面呢，当提到推罗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也就意味着推罗成为混乱的，然后呢与神相敌对的一个中心。那么像后面呢还提到他的军力，比如说军力，他的雇佣兵是来自于波斯、路德和弗，然后他的商业特别的发达。那当提到他的商业的时候呢，各位弟兄姐妹，我就特别的鼓励大家，就是那个你去读啊，像那个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十八章，那里面就会告诉你，讲到末后的巴比伦的贸易，地上的万国还有各国的君王因着巴比伦，然后呢发财，然后他们之间做买卖，你知道吗？我们就会发觉惊人的相似。当每当圣经有一些惊人相似的一些描述方法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它这里面就有一个私底下的一个意思在告诉你，实际上两者是同一件事。哎，同一件事。所以呢，那个推罗呀，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巴比伦，你知道吗？在前面的内容当中提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提到巴比伦呢也是一个贸易之地，巴比伦也是一个贸易之地。虽然巴比伦的旁边呢，它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并不是海，但是呢，由于那个它这个河呢也很宽阔，有水的这个意涵在里头，所以呢，只是范围的放大这个需要而已。所以巴比伦虽然不坐在海边，可是呢，让人就觉得说它也坐在重水之上。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呢，人们一提到贸易，往往都会跟船有关系。所以当提到这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明白了，哇，在圣经里面当提到推罗的时候，是指向当时的巴比伦。那接着啊，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些货物，大家就自己的好好的来那个来了解。那个特别呢，时间的关系太有限了，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像他施、亚玩、土巴、米舍、陀加陀加马、底但、亚兰、犹大、以色列，其中有些名称它究竟指哪里，要讲的话细节就太多。但总之大家知道，那时候的这些国家的名字啊，都是在小亚细亚，都是在地中海的沿岸。那接着呢，我们呢，要重点了解的就是什么呢？这里面呢提到推罗城的毁灭，另外就是专门针对推罗军的预言。我想呢，在今天呢，重点跟大家来看那个推罗军的问题，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二十八章里面所讲的。那么第二十八章呢，我们前面也说过，跟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已经不纯粹的在讲推罗这个国、这个城和那个他们国家国君的问题，而是的确啊，圣经已经灵异化了，已经将它提升了。所以呢，这里面呢，这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假如啊，纯粹读历史的人是不可能读得懂的。所以从前呢，有的那个，当我们在做牧者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文化知识型的人物，他们也带着非常渴慕的心说，圣经我读了好多遍了，然后如何如何我们说呢，有文化的人可以读圣经神也可以借着读圣经呢来开他们的心，但是一定要知道，纯粹从文化历史知识的角度读圣经就不可能完全的懂。你比如说他读到这里面论到推罗军这一段呢，人就不大容易能够明白。那这里面论到推罗军呢，哇，就特别的那个集中啊。我们呢有些内容不得不省了。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在第二十八章当中啊， 就提到推罗金的骄傲啊，大家特别那个注意啊，在那个第二十八章的一到五节里面就提到推罗金怎么骄傲呢？他竟然啊那个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发现没有？然后我在海中做神之位，然后呢，这里面下面评价了，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就把推罗金的性质呢给指出来。那一般的人呢，如果只从历史的角度读经，就只会认为说推罗君会不会因着做买卖，然后呢获利太多，然后以至于就骄傲到那种程度了，你知道吗？后来啊，包括像那个罗马帝国的君，那个君主，像有一个君主叫做杜密善，他当时在那个在他当政的当时啊，所发行的货币那个钱币上面就有着就有着特别的那个那名称，像上面说那个我的主我的神，那个意思就是这个罗马的皇帝就是当时天下的主和当时天下的神，那个拉丁文呢，那个主是 Dominus， 那个神呢是 Deo， 所以呢在那个古代的那个就是罗马的钱币当中呢，个别时期的钱币就可以知道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是特别那个居心自傲的，自比为神的。那这里面呢，推罗金也会这样子，但是明显当我们在读到后面就知道了，不再是仅仅指的推罗金了。那么第五节呢，特别也提到他他因着什么最终败亡，就是因着他靠自己的大智慧，然后呢贸易增添资财，然后又因资财高傲，这几个方面呢来惹起的。那最终的惩罚就是第六节到第十节，神最终啊会让推罗王下到哪里呢？会下到坑里去。那圣经当中啊，每当提到坑的时候，那个英文的对坑啊有那个不同的翻译的方式，比如说坑被叫做的 the pit of corruption， 或者呢叫做 beer shahat， 就是那个它有不同的称呼，但是种子在圣经当中一旦提到坑啊，大家就要留意，它就跟新约当中提到的坑那个是有关的，就是那里啊往往是虫死不死的，然后火是干啥的？火是不灭的，所以那坑往往都是有着驱虫，然后伴随着火焰啊。大家知道驱虫是跟什么有关？跟人的尸体腐烂有关。火跟什么有关？火跟地狱那不灭的火有关。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这都跟死亡和刑罚直接有关系的。那紧接着呢，十一节到十九节啊，就开始出现关于推罗王的挽歌。我们可以说呢，在整个的第五大讲当中呢，推罗王的挽歌，推罗王的问题是我们重点呢要谈的问题。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那个圣经的描述，哎呀简直让人惊诧。这里描述啊，推罗君竟然说他什么呢？说他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一提到全然美丽，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想起雅歌书的四章七节，会不会里面形容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咋样，是全然美丽的，是不是？一方面是骄傲美人全然美丽，另一方面谁美丽？那个良人美不美丽？也是全然美丽。但是居然这里面同样用另外一个全然美丽的话来形容推罗君，有的人就会说用全然美丽形容推罗君好不好啊？你不要计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形容啊，推罗君，也就是推罗君所象征的巴比伦，在巴比伦背后的邪恶势力撒旦的原本的没有堕落状的那个时候的状态，清楚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教啊不是二元论的？大家清楚啊，在哲学上，很多国家的宗教和哲学通常都是二元论。什么叫二元论呢？就是他们认为是人类和世界产生于善和恶、黑暗和光明，无休无止的这样往前进。
到了晚上黑暗掌权了，到了白天太阳一出来鬼走了，然后呢那个光明又掌权了，无休无止。当时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教不是二元论，基督教是一元论，我们就相信神起初所造的，包括还没有堕落的路西弗，都是啥，都是好的。所以这里面所提的就是全然美丽。然后这里面紧接着下面说的简直太漂亮了，说你藏在伊甸神的园中，然后怎么样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然后呢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然后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然后下面很关键的，如果前面是讲的尊贵，那由此我们就可以判断，在神所有所造的灵界的服役者当中，路西弗他是在所有的天使当中被视为是最尊贵的。所以在最尊贵的三者之间，一位就是路西弗，另外一位就是那个米迦勒，再一位就是加百列。然后紧接着下面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章的四活物基路伯，还有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撒拉弗。所以在神的天使当中呢是分等级的，你知道在所有的等级当中谁最高的？路西弗。那么他的使命和工作是什么呢？下面就提得很清楚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在那个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哇，就说明了当亚当还没有被造之前，你知道吗，神眼中最美的他的创造你知道是谁？路西弗。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西方有一句在基督教里面，在基督徒当中常常说的话，这句话呢是就是鼓励所有蒙恩的人和靠近神的人一定要谦卑，那就是那句话后来就说你知道吗，这世界上最大的悖逆者、反叛者，他的所有的悖逆和反叛是由骄傲而来的。而你知道吗，而这一位原本是最靠近宝座的那一位。那这一位干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对撒旦来历的一个理论根据。我们现在就认为说他原本是干啥的呢？他原本是司管音乐的，也就是敬拜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就要了解到一个事实，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在私底下在家里敬拜，在小组当中敬拜，或者在如果有机会能在堂里面、大堂里面带领敬拜，知道吧，越靠近宝座的人，那越靠近宝座的器皿，神越要的是什么？谦卑。永远记得谦卑。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那个当那个撒拉弗啊，他身上有六个，每个撒拉弗身上有六个翅膀的，有两个翅膀是干嘛的？专门要遮住自己的，要遮住自己的。然后另外两个翅膀呢是要飞翔的，然后下面两个翅膀呢是要遮住自己的下面，尤其是脚的。他给出一个含义，就要告诉人什么呢？就是由于上帝的荣光啊至圣至洁，以至于上帝的荣光比太阳更要令人感觉到灼烈，是人的眼睛啊不能直视的，塑造之物不能直视那永恒的造物主，以至于你知道吗，所以呢撒拉弗被造之物就用这种细节呢来显示在神面前的那个谦卑，要将自己的脸面给遮住。哎，这都是在表明谦卑的含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见，可是呢上帝却把呀精美的骨笛给那个路西弗，让他呢可以司管和带领敬拜。所以在今天我们就知道，在那个在敬拜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就盼望产生着更多非常美的器皿。常常我们会可以看见呢，当一个教会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不单单自己的生命灵命都比较全备，然后强壮健美，并且能够真祝福别的教会的时候呢，往往我告诉大家一个情形，就是有歌产生的时候。哎，好多教会不明白这个秘诀，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就是有人被感动了，一首歌就写出来了， 不要这么单纯，这么简单。这在说明这个教会就像一个美好的母亲一样，开始流出奶汁了，开始孕育了，产生孕育，开始产生生养，还有呢那个养育的能力了，开始往外。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啊，我在这里稍微说几句啊，大家自己感觉，有的时候我就不明说了。有的教会呢也产生诗歌，但是有些教会产生的诗歌呢太高大上，太阳春白雪，以至于你会发觉啊，它太美了和太至圣至洁了，都在至圣所，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有没有敢不敢进到至圣所去，有点不觉得不配。所以呢，但是有些教会的歌，其实大家就可以明白什么教会的歌，一唱出去，列邦列国的什么样的教会都觉得说我在里面找到了属灵的声音，找到了属灵的共鸣，哎，这是我要唱的。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音乐的服饰，那个骨笛的敬拜，那这是在神的眼中其实最被看重的。在神的国度当中的服饰，好多的服饰到有一天都要消失，所以我很感谢主，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不用再先知讲道了，哎，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哈利路亚，哎，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呢，有时候我跟神开个小玩笑，我说将来神呐，你知道我也没有啥别的本事，将来如果你的天堂上要是有狗场的话，我帮你去看狗。你知道吗？哎，那个当然这有点玩笑了啊。但是呢，我相信在神的国度当中，一切他所创造的动物的美善，都会在他永恒的里面有保留。哦，那个，但是我们要说起来呢，什么是永存在神的宝座面前，永远永远都不消失的？你知道是什么？敬拜。哎，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琴与炉啊那么的被看重？你要知道，当初天上的反叛就是从哪个方面出问题的？就是从这个环节当中出问题。反叛者有那么高的职务，那么高的使命和托付，那么美的地位，但是我们相信，你知道撒旦的反叛来自于什么？就相信呢、啊？我们相信撒拉弗啊，那个路西佛啊，有一天呢、啊，当他，我们活化一点想象啊，真的可以想象美。你看路西佛就那个看着，突然有一天他正带领着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他微微的瞥一眼，看一眼坐在宝座上那一位，你知道是谁了？就是他的头发如洁白的羊毛如雪的那一位，就是那位亘古常在者。结果呢，那一位正坐在宝座上享受着敬拜，你知道吗？路西佛心中就立刻产生出一种嫉妒来，心里就在想说，要是坐在上面那一个不是他而是我该有多好。我告诉你，很多的败坏、叛逆、悖逆就在这一瞬间就产生。所以圣经里面就描述呢，如果你要是结合着像像以赛亚说的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啊，那里面就提到明亮晨星、早晨之子，他就那个在他受造以后，不知道在历史的时间当中过了多少年啊，终于有一时刻，你知道吗？他开始心中有想法了。他怎么想呢？他就说我要升到天上。他已经在天上了，为什么还要升到天上呢？他这个是指着至高之处的意思，就是像与神同等。还要怎么样呢？他说我还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然后还要怎么样呢？他还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清楚吗？哎，然后还要怎么样呢？我还要升到高云之上。然后还有一句，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结果你知道吗？你不是想真的上到至高之处与至高者同等吗？最终这位要跟至高者同等非要闹着要升上去的那一位，有没有升上去呢？就没办法升上去。圣经上啊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马上我们就圣诞节了，喜不喜欢过圣诞节啊？
你知道吗？这我觉得今日的教会啊，好多教会一到圣诞节就开始散布一些相当负面的消息，说教会历史上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圣经也没告诉我们基督哪一天生，然后呢基督教过圣诞节呢都是罗马帝国那个把基督教奉为国教以后把它搞的，等等等等。我们说这就是吹毛求疵。我们今天过圣诞节只是纪念耶稣的诞生，而并不是说他就是那天24号那天晚上平安夜就是那天降生的，因为他的降生哪一天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纪念降生这个意义而已。但是大家注意，当提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来，神的到来，圣经上就会用一个词儿叫降生。基本上每个人都坐过飞机吧，飞机如果降临到那个三藩市机场或者三藩市机场，它必须得怎么样？它必须得降。它能不能像形容撒旦的那个字儿？干脆吧唧，那叫什么？那叫摔。你会看见圣经当中形容撒旦原本从天上，还那个一开始司管敬拜，后来成为控告者，然后最后神把他让他到地上来。当神让他到地上来那个动作，你知道是什么动作？摔，那个一摔呀，就是啪叽一声了。那摔的经验可不好，但是呢，摔魔鬼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摔得越响越好，你知道吗？摔得越痛，摔得越彻底越好，你知道吗？这里我们就看见为什么撒旦要经历到被摔呢？原因就是他闹着在里面生出骄傲，要升到至高，要成为与至高者同等的那一位。那我们看见，当你把以赛亚书14章和以西结书28章里面的经文这样一对称，我们就看见了这里面实际上是在指着那撒旦，就是巴比伦背后的罪恶根源，而巴比伦正是推罗所指的实际的当时的罪恶的诠释，在那个当时时代的反应。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呢，你看到没有，圣经的奥秘啊也就因此就显明了。那我在这里呢顺便的稍微说一句呢，就是那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知道吗，在那个无论是以西结书这一段里论到推罗，也无论是那个启示录17章18章当中论到末后时代的大巴比伦，都把推罗和巴比伦，包括被预言当中的罗马，还有呢末后的灵界的大巴比伦的这个政治、经济、艺术、军事各方面的一个实体，预言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非常奢华，然后妖艳、丰富，然后呢一个女人的姿态。特别到了启示录啊，它会出现一个女人的姿态。那么大家呢，特别当你未来不管是多读圣经啊，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有一个掌握什么呢？就是圣经当中啊，有意的提到那个女人。你比如说在启示录的第12章，告诉你有一位那个身披日头，那个脚踏月亮的那位带着12星冠冕的那个女子，还记得吗？那个女子，哎呀，在生产的那个疼痛当中正在呼叫，然后撒旦呢就要逼迫她，后来呢她能躲到旷野当中去，那这是一个荣美的女人的一个形象。然后等你读到17章18章，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形象，但这个女人呢是让人所不齿的，就是圣经上把她叫做大淫妇。哎，一想到大淫妇啊，那大家就可以想到像耶洗别是不是大淫妇？哎，耶洗别就是大淫妇。你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列举一些邪恶的大淫妇的那个他们的名字。那么另外，哎，等你再读到启示录的第21章、22章，又会出现一个荣耀的女人的形象。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从天而降，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看见没有？
那么其实那里面那个心腹呢，就跟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女人，她就结合在一块儿，就哎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十二章那个女人呢，是历史当中的以色列和历史当中的教会。等到那个启示录的结尾出现那个心腹装饰整齐那个心腹呢，就是已经发育孕育成型的了。一个可以被嫁给基督的那样的一个以色列和教会的集合体。所以你会看见这荣耀圣洁无玷污无瑕疵无皱纹等类病的一个女子，跟地上的大淫妇要被烧的哎冒着烟的那个地上的罗马和属灵的巴比伦，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一个严格的对比。哎，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哎呀，你就会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尤其那些姐妹们，好多人和都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做基督荣耀的心腹，对不对？做基督荣耀的心腹的盼望是好的，但是记住，不要太个人化，因为基督荣耀心腹既有个人化的经历，它还是一个集体性的经验，明白吧？哎，千万不要闹成我说太个人化的，就是由于啊。有些人由于想到说我一定要做耶稣的那个心腹，他就会嫉妒别的心腹。当你知道你跟众人一同做心腹，包括弟兄也是要做心腹的，这其中还有没有要嫉妒的那个成分，就不需要再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是合成在一起的。所以这里面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就非常有意思。这个呢，其实就是整个第五大讲的它的重要性所在。那么接着呢，我们从那个第三十一章到三十二章啊，我们呢在那个在第五讲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关于埃及。那弟兄里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啊，很有意思的是，追敌对神的那个力量啊，有巴比伦的这样一个名称的代表，还有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埃及。另外就是埃及，那我告诉大家，埃及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埃及是世界的化身，哎，埃及象征代表着世界，是跟人的肉体啊特别相关的。大家知道，包括属灵的人，我们要知道人属灵生命的三个阶段。当我们那个没有重生的时候，圣经怎么判断我们？你知道吗？圣经当中会称我们没有重生的人叫做属血气的，请记住啊，凡属血气的，我们凡没有重生的，通通是属血气的。一旦信主之后，就同时会面对两个阶段，就看你的追求，看你定将自己的老我定十字架的程度，那就是牵涉到另外两个范围，你是属肉体的呢，还是属灵的？发现没有？哎，所以在信主以后，我们呢，有的人属灵偏多啊，属肉体的成分偏少；有的弟兄姐妹呢是属肉体的程度偏多，属灵的程度偏少。但是不怕，只要不断的追求，一定是属肉体的程度呢越来越少，属灵的越来越多。那你知道吗？那个埃及这个地上的这个权势，它就是直接来诱惑、引诱人的肉体的。那么这个肉引诱人肉体的这个部分呢，是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还有呢像犹大这两个国家在封国时期，为什么神要在这里啊用那个长段的信息专门的来审判埃及？就是因为啊，埃及一方面在约瑟死了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逼迫以色列，这是一方面他不好的历史。另外的历史呢，就是埃及啊，在长时间的历史那个进程中，有一点是特别特别坏的，我们大家要了解，就是它象征着世界上的帮助，就是给以色列人呢带来极大的欺骗和迷惑。比如说埃及呢，它由于到处都是平原，所以埃及呢在古代的时候啊，特别适合呢就是那个有一种牲畜，就是马匹。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在出埃及记当中，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到了红海岸边了，结果法老后悔了， 就派那个战车马兵来那个来那个来来来追赶，是不是？从那个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埃及人非常厉害，就是在马车在步兵用马这方面非常厉害。所以在圣经里啊，请记得圣经一旦诗篇里面说神不喜欢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就是在形容就是埃及的带来的地上的帮助。那今天呢，实际上古代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都容易在这方面的半跌，然后呢跌倒。那就是像古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当受亚述帝国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去求靠埃及人，给埃及人供物啊，表示友好的关系啊，然后呢希望埃及人呢能够广东话去了罩着他们，英文叫 cover 他们，哎，做他们的老大哥，做他们的黑道大哥。但是事实上到后来埃及把财把力收了很多，有没有真正保护到你呢？没。你看由于以色列人美国投靠埃及，主前722年灭亡了，灭亡于亚述。后来先知在主前80几，你比如说以赛亚先知就在以赛亚书当中不断地告诉南国犹大人说千万不要投靠埃及。后来我们上次读过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也一再告诉犹大人不要投靠埃及，他并不能成为你的帮助。结果到后来你知道吗，我们觉得最惨最惨的就是那个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你知道这个王啊，他明明是尼布甲尼撒在掳了约雅敬以后，然后呢西底家呢那个巴比伦王呢立了这么一个傀儡王，那么按照先知的态度就是你就好好服侍巴比伦王吧，你这个服侍呢那最终就会犹大存留的日子就会久。可是呢他是巴比伦所立的，他就违背巴比伦王，偷偷怎么样呢，暗度陈仓，哎，去那个接触埃及，然后投靠埃及。后来南国犹大就因为这个南国犹大灭亡。所以记住南国和北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因为错误投靠埃及而灭亡的。那因此请问埃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埃及是一个欺骗性的角色，是个迷惑性的角色。就如同圣经里说，你以为他能帮助你，他断不能帮助你。所以在整个针对埃及的这个讯息当中啊，其实很丰富。但是我今天呢一定要把第六讲讲了，要不然下个礼拜再给你们讲也讲不完，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往前跨了。那你知道吗，在第31章，然后呢32章整个的内容当中，当提到埃及的时候，有些个别的部分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知道，除了在里面讲到关于一些审判性的最终的灭亡的结局，那么其中呢有些比喻是相当有意思的。比如说那里面就把埃及啊比喻成一个原本力量非常大，然后躲在河里面，然后故意把水搅浑，然后等到有动物一迁徙来路过这条河的时候，他就把动物撕裂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动物？鳄鱼。那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啊，圣经很有意思，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有几种那个圣经所指的灵界的生物。一种叫 dragon， 大家知道 dragon 是什么？就是龙啊，像那个大红龙、古蛇、魔鬼，就是 dragon。 那么另外还有两种，这两种呢被争议的很多。一种呢叫做利维坦，另外一种呢叫拉合伯。那拉合伯呢有那个在诗篇当中，在那个在还有在那个在约伯记里面都有提到拉合伯。那英文或者是中文有的时候一翻呢就把它翻译成 monster 或者 sea monster， 就海怪。哎，那但是呢像这里面呢就把这个灵界的生物呢就把它叫做是大鱼。其实呢大鱼就很比较清楚，当圣经当中提到它有鳞片，它力量大等等等等。但是后来呢结局很惨，也会被人呢从水中拉上来，然后呢你会在非洲的一些旷野上有时候也会看到鳄鱼的尸体。有时候鳄鱼长到很长很长的，鳄鱼很厉害，它的吻部只要一合，一头牛当时就断了。所以人根本不要在鳄鱼的嘴里，真的那个都不用很 使劲儿，人就断了。那但是呢，那么庞大的生物，就连那个约伯记里面都提到说，神造河马，神造鳄鱼，你能想象吗？就一个袋里孵出来的东西，就一个袋里面孵出来的东西，后来居然那么大力量，就是创造主的伟大。可是有一天，像鳄鱼这样的邪恶的生物，就比作埃及，有一天就在旷野当中被飞鸟啊所吃，就成为一个残骸。那这里面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埃及最后啊，在人类历史上，埃及最终的结局，其结局就是被神审判之后，埃及先是在历史当中曾经成为啊那个神酬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一部分。但是后来呢，其实尼布甲尼撒呢真正给埃及在历史上呢带来的毁灭并不彻底。你知道真正带来埃及的毁灭的，就是波斯王有一位。早期的波斯王大家基本上都知道，那个波斯王古列啊，就是居鲁士，中文另外的历史书翻译成居鲁士。但另外有一位你们知道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冈比西斯。冈比西斯做波斯那个皇帝的时候，把埃及彻底的征服。所以从那儿以后，你知道吗？虽然到了主前2世纪的时候，在希腊时期还仍然有埃及，但是呢，自从波斯帝国征服埃及以后，埃及古老的文明就在历史上逐渐逐渐的消失。你知道吗？在今天，我们做我们的教会在宣教方面特别的神特别用到。那如果你要了解埃及，你就知道埃及有一群基督徒曾经教堂被烧，然后被逼迫，他们被叫做科普特人基督徒，知道吧？科普特人，据科普特人自己形容自己的来历，他们称他们为法老的后裔，也就意味着现在在埃及，如果科普特基督徒真的是法老的后裔的话，那就是真正古老的埃及人的血统就保存在一群叫做科普特基督徒的血脉当中。而在他们之外，更多的人你知道是什么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个阿拉伯人。哎，而真正古代意义上的那个埃及人已经很难很难找得到了，要找就得在科普特基督徒身上找啊。所以这是后来埃及的来历。那这一切都在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总之我们呢把后边这一段呢，对不起，讲的比较简略一些啊。总之他的意图呢，在第5讲当中呢，我们的那个提纲当中说的非常的清楚，就神的审判当临到这些外邦国家，其原因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外邦国家跟以色列是同样败坏的。那么如果是神在愤怒刑罚自己百姓的时候，他的确会使用外邦国家呢作为刑罚的杖。但是呢，当刑罚完自己的百姓，请问外邦人有没有机会可以脱离神的刑罚？不会。因为神的百姓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说神呐，外邦也败坏，你怎么只刑罚我们不刑罚他们呢？神为了把他的公义公平都要带出来，那么呢，神在刑罚自己的百姓，也就是按照新约所说的神的审判要从自己的家起手的同时，外邦人也要遭受到刑罚和击打。而且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真的，那个我一再要说啊，就是时间的欠缺，那就是历史上啊，真的如果就历史要说，告诉大家说，哎呀，那个圣经当中有些预言呢，论到有些细节，后来真的历史就怎么发生的，那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就证实先知预言的准确性。哎呀，所以我们说古代的先知们真是不得了。我们现今呢，往往只关注说哪个先知还有哪些话说了还没兑现，然后我们就在怀疑那些先知说的话是真的吗？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们说啊，先知预言真正已经兑现的，其实占先知预言所有总量的它的成分程度比重要更大。你喜欢不喜欢？你这么一听，我告诉你，你就高兴了。 其实剩下的部分已经很有限了，千万别等到全都应验了，你知道吗？一旦全都应验了，也就意味着什么？你就没机会了。哎，所以如果还有一些没应验，你要偷着乐，还可以那个高兴片时啊，松弛片时。那弟兄姐妹呢，这里面呢，其实呢，在那个第32章呢，相当有意思的，就是在32章的最后那个一大段啊，在22节到30节那一段，哇，好有意思，你知道吗？那个以西结在预言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先知的预言太活泛了，太生动了，他就把整个的那个像埃及这些，包括推罗这些那个国家，当被神审判惩治所下到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把它称为一个阴府坑，而且呢，下面居然呢似乎还有他的那个那个有似乎有他的社会，有他的建制，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那个圣经的预言其实就这个告诉那些罪恶的邦国，说你们下去吧，下面有人老早在就在里面已经等你们了，你知道吗？所以这里面告诉等你们的究竟是谁呢？就出现了一些古代的一些邦国的名称，比如说亚述已经先下去了，然后以兰已经去了，米斯和土巴已经在那儿了，以东也在那儿了，还有北方的众首领和西顿人也在那儿了。然后31节32节才告诉我们，法老的王国也会像前面已经在那里的一样，都会一吞沉沦和灭亡。所以你看到没有？哎，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啊，下面怎么组成一个黑暗政府呢？然后如何如何？先知是用一个非常那个生动好理解的状态来告诉你说，下面已经有人了，哎，去吧，你不是孤单的。但是其实呢，你知道吗？我们要另外一个道理来告诉大家说，有多少人读过但丁的《神曲》？但丁，意大利的那个作家，哎，我特别喜欢。2007年我就有机会去到他的院子里，当然没有机会进到他的房子里，就在他的院子里，因为就在佛罗伦萨。哎呦，我说这就是但丁在的地方，他的家。然后呢，他的书我曾经读过，虽然读得很不容易懂，他的《神曲》，你知道吗？但丁的《神曲》很容易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地狱里面的一些状况，你知道吗？他就与有些人以为的相违背。什么样以什么人以为的，跟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地狱里面的黑暗权势所掌权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我跟你讲，你知道中国的很多坏人，外国人的坏人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但中国的坏人往往说，死不就是一个死吗？哎，那个刀一落就是碗大和那个疤了。然后很多坏人彼此说，哥们儿，咱们今天晚上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喝酒。哎，其实但丁《神曲》里面就说了，你想你哥们儿一起可以一起在地狱里喝酒，然后再来一番《水浒传》里面的新天地吗？休想！因为但丁的《神曲》里面告诉我们说，凡下到地狱里面的人将会是永远的孤独，似乎大家都在烧着的硫磺火壶里。但是不要以为，哎呀，我今天晚上没事儿，可以到张三家里、李四家里、王二麻子家里还串个门，休想！永远的隔绝和孤独。哎，但是呢，却都在那个里。所以这里面呢，圣经的描述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埃及又跟亚述在一起玩玩，跟以兰在一起交往，跟米色土巴又在一起怎样？不是，这里面实际上在告诉你说，凡与神相敌对的势力都要一同在黑暗的国度当中沉沦，都要在坑中，在一个神所定的地方，知道吗？而这些你知道吗，这些审判性信息临到以色列周边列国的时候，神的百姓一听见了，心里可得安慰了，他们可高兴了，知道吗？所以他们终于能看到说，神的公义彰显，神不单单管教刑罚我们，神也刑罚列王。那接着呢，那弟兄们，我们就可以啊， 来看那什么了。哎呦，你知道吗？我那个，如果你们真的有空来看，我告诉你们，我一页一页的这那个准备啊，可丰富了。只不过的没有办法都讲给你们听，我越过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第六讲的内容了，就是33章到39章。那弟兄姐妹，33章到39章，其实呢，还不仅仅到39章就拉倒。其实可以说从33章然后一直到哪里呢，到48章。我们由于需要，我们必须得把它切断，否则呢，从33章一直到结尾48章，以西结书就进入到一个荣耀的篇章里面去。哎呦，当你读到这一大段呢，哇，你的心那个得鼓舞啊。为什么呢？你就像那个把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过了，然后呢，希望的曙光就在东方乍现，它就很有点像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里面的话：“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从前呢，那个亨德尔那个做那个弥赛亚神曲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那个，就是这种这种咏叹调的这种形式来歌唱的，我们一般都是很熟悉哈利路亚。除了亨德尔的哈利路亚那个片段，你还有没有听过别的？其中我告诉你有一段是：“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其实呢，就非常非常的适合作为第33章的开头，来理解这个色调，这个情调已经开始高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从33章开始读起啊，我们就发现呢，神整个的就开始借着先知啊，来把那个有些那个信息的调子一下子就把它升高了，一下就把它升高了。那他所讲的内容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当也一提到第33章的时候，这里面就向我们提到说，以色列地开始呢要接受到神的祝福。你会看见呢，原本呢在那个从33章，然后呢一路发展到36章，然后37章，你会发觉一系列的那个讯息啊，就开始向荣耀进展。比如说在第33章里面，神就开始为神的地、神的家呢，又开始嘱咐一个特别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呢，就是关于那个守望者。33章本来以西结大家知道已经作为守望者了，这里面呢，神再一次的告诉他要成为守望者。守望者呢，就是要发声，发声呢，就是为了要向以色列众民呢来发出警告。那一旦呢，当守望者发出警告以后，民如果不听，就是民的责任。但是如果要是守望者没发出警告，就是守望者的责任。所以从33章里面就开始那个提到那个守望。但是大家特别注意啊，第33章的第21节，就这里面其实是558年的那一年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也就是586年的后一年，就是当圣城被毁之后一年，有躲过被屠杀的人到达了巴比伦，就告诉以西结城已经被攻破。那接着呢，那个从做守望者，紧接着呢，我们就要看第34章重要的内容。我那个等一下呢，我会把重要的内容放在哪里呢？放在那个37章，所以前面呢我讲快一些。比如说34章的内容啊，这里面就特别先知就开始责备什么人呢？责备以色列家的牧者。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呢，如果一旦你有机会做小组长，一旦做区牧，或者有机会做牧师，千万不要在这里一听到神借着先知来责备以色列家的牧人的啊，你就心里就一搞就难受。然后这里面的牧人呢，在圣经当中有特定的含义，到了新约才我们说过才有另外的含义了。在古代的时候呢，特别在主前呢， 这里面完全这个牧者呢，基本上是指的君王，记得君王。因为在圣经当中呢，有好多地方，如果要列举经文的话，经文的那个参考的经文太多了，我简直没时间说，就告诉你说，圣经当中好多例证告诉你说，神看以色列的君王如同牧人，他们有一个责任是干什么呢？就是牧养以色列家的群羊。那大家如果参考经文呢，说我一定想有一处经文，你给我做一下例子好不好？那干脆吧，你就去再记一遍那个诗篇七十八篇第七十二节。那里面呢，当大卫神呼召他离开他的羊群的时候，后来神就告诉他，你去牧养我的民以色列。然后在大卫的身上，还记得我们曾经讲那个受膏物的时候，我曾经讲过，神所要的，神所喜欢的就是两件，心里的纯正，手里的啥巧妙。所以所有的君王一定不可以缺少这两方面，心里要纯正，手里要巧妙。心理纯正的是指的向神向人，你向神不能心存乖僻，向人不能老琢磨着，哎，我怎么样老那个要在老百姓身上多多来收刮那个税赋，你知道吗？那真正爱民爱国的国家有一个特征，就是还富于民。你知道什么样的国家最可怕，你知道吗？就得一味的不断的增长自己的 GDP，或者一味的把金钱送到别的国家去，然后呢来赚取国际上的影响，但是老百姓却一点喜福好处都想不到，那是非常可怕的。哎，那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都不表明一个牧人他的心是纯正的，因为他不断的就希望怎么样呢？就像经文所说的，如何取羊毛啊，吃脂油啊，如何喝羊奶呀、啊。哎，你会发现他们这样的君王呢，非常喜欢榨取老百姓。但是呢，你知道吗？要想老百姓好好的有点安逸，然后呢，有点自由，他就不愿意。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坏牧人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常常取之于民，但是呢，其结果是严严的辖制他们。所以这里面呢，大家看到那个这里面说，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但却不牧养群羊了，然后还有呢，瘦弱的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被逐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你知道吗？这就是过去以色列家的坏君王、坏领袖。那弟兄们姐妹啊，其实如果在今天，其实这里的牧人呢，已经可以跨越到新约的角度来跟真正属灵的教会当中牧者的责任结合在一起。虽然我们先要告诉大家说，不要纯粹把这里理解为是新约时代的牧者，但是呢，他有些方面呢，确实可以拿来今天做应用。比如说这里面呢，告诉我们瘦弱的要不要养壮，教会当中如果有些人的灵命很瘦弱，一定要养壮他。然后呢，有病的要不要医治他，要医治。你知道吗？很多传统教会啊，有些教会传弟兄姐妹在那里一辈子，传道人后来告诉大家说，医病赶鬼只是在新约使徒的时候才有，你们要生病去看医生，这里没有祷告的。哎，你知道吗？不行，这不对的。有病的要医治，受伤的要缠裹的，受伤要缠裹，缠裹啊就不能没事就打开，没事就打开，刚合一点伤疤你就打开了又流血，缠裹就要等它好好愈合。然后呢，另外如果有人被逐了，你要去找。哎，然后还有呢，失丧的那个被逐的得领回就得劝，知道吧？然后呢，有些失丧的你得去找啊。但是我们会看见这里面切切告诉牧者的就是什么呢？不要严严的辖制。在彼得前后书里面，当彼得讲的教会的长老该符合什么样的那个责那个条例的那个规格的时候，那么里面都告诉我们说，不是为了辖管，那是为什么呢？那是要为了做众圣徒的榜样，是在生命当中做榜样的。所以在这里呢，实际上可以讲的部分非常多，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当以色列的牧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的时候， 你知道吗？在第34章就向我们预言了未来要出现的弥赛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位将来要出现的那位美好的牧者。这位美好的牧者特别在第15节16节其实就是他自己。你就很自然的读到这一段，你就很自然的想到诗篇第23篇。而且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失丧的要找，要寻找；被逐的会领回；受伤的会缠裹；有病的会医治；只是肥的壮的他必除灭，也要秉公的来牧养他。这就有点搞不懂了，为什么肥的壮的要灭他呢？这里所说的肥的壮的啊，并不是说被牧者正儿八经养壮的结果还要灭了他们，不是，乃是指着这个就是那个神民中的一些败类，就是他们的那个仗着自己的那个高脂比较丰富，然后呢就欺压贫穷的和软弱的。一方面是指着神的民，另外一方面呢是暗指着教会当中的一些权势人物啊。因为呢你知道吗，那个你们所在的环境呢其实是非常美好的。我真正看过有个别的教会啊，在有些地方，我就不说得太明确了，哎呀，牧师和长老的那个职务是用钱买的，你知道吗？然后谁在那个教会当中奉献的钱比较多，他就可以坐比较高的位置。然后有些人怎么样，他就赶他们走，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你知道吗？甚至在有些教会，甚至还动手打人的。有些牧师在圣诞节的那个聚会上，竟然被另外一派的人打到休克，抬到台下。当然呢，我真的不愿意告诉你们，但是这些是某些政治环境当中的教会频频多次发生的，这不稀奇了。这之所以有这些原因是什么？肉体，他已经虽然不在属血气的范围内，是在肉体的范围内。属肉体的就有这些事儿，但是呢，那真正的好牧人所牧养的就会是好的状态。你会看见什么呢？你会看见第24节到第31节，哇，这一段啊，好不好？34章的第24节到31节，我不多分享了，但是大家好好看，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就是有弥赛亚为牧人之后的羊群的美好光景。你看到这些，你喜不喜欢这一段？哎呀，这一段简直，如果你能把它背下来，或者啊，弟兄姐妹，你把它抄下来，然后呢把它贴在你家的那个冰箱上，你愿不愿意？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常常拿来读一读，你就会知道你有这位大牧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从神那里获得什么样的福分啊。那这个部分呢，它也特别的结合着，非常的适合。你比如说像第31节啊，它就完全可以参照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羊，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民，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比伟大，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你去结合一下诗篇第100篇，你会发觉他跟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啊。那另外呢，我们要看着的就是比如说36章啊，非常重要。那35章呢我就越过去，36章非常重要，就是那里面提到说呢，哎，神以色列百姓的地啊，特别是那个山，要被先知发话干什么呢？领受祝福。大家还记得前面还记得吗？在那个第6章那里面，神的先知曾经奉神的命令，专门在巴比伦遥遥地隔着阿拉伯大沙漠，要来那个向以色列的众山来发言，攻击众山。结果呢，到了第36章，怎么样？神的山要被祝福，为什么呢？第2节就说得很好，说那个仇敌曾经说：“啊哈，说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这是仇敌的以为，可是真正神却怎么样呢？神不是的，神说这地不是要给你们的。哎，你虽然是短时间占领，神要兴起这地啊，还有那个祝福这山这顶，还有祝福这山的树林， 有一天是为了谁呢？是为了神，给神的百姓来用的，不是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哎，就看到了那个特别啊，等你到那个读到那个像那个在这一段里头，哎呦，又有一段非常美的话，如同前面我们说那一段非常美的话一样。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愿意呢，你比如说你要是从那个第25节，然后呢到第32节，也是一样，你把它整段抄下来，也是把它贴在冰箱上。哇，这一段的圣经非常好，为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在神的子民、神的地、神子民的生命当中要做的事，那就是要让他们的那个清水要洒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洁净，然后呢还要脱离一切的污秽，然后呢弃掉一切偶像。然后下面说的就非常非常关键，那就是有新的心要赐给他们，灵也要放在他们里头，要从肉体当中还要怎么样，还要除掉那个实心，要赐给你们肉心，你知道吗？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非常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关于一个永约的问题，哎，就是把那个石板拿掉，换到的是新板，然后呢那个约要比，哪怕比，甚至比夫妻间的那种关系还要来得更加亲密和真切。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以西结从更深层面告诉我们说，一个平安的约如何能够巩固立定呢？就在于一个人的心要被换掉。哎，所以弟兄姐妹，人能换心不？人是能换心的，你知道吗？前些年我有一个我太太有一位长辈，是他自己爷爷的亲弟弟，过去做过美军那个抗战期间的那个翻译官，非常厉害的那个老人家，个子不高，长得帅帅的。当我最早有一次我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叫我的名字，然后告诉我说，你知道我里面的心是什么心吗？他说由于我的心后来出现问题了，医生后来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心，但是这个新的心大家知道是什么心？哎，你们都已经说出来了，我在这里就不说了，行不行？哎，因为这有录音，哎，免得大家有些环境当中的人听到我们的装备课程，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总之，我那个爷爷的弟弟就是叫叔公的，叔公的心是一颗新心，你们知道是什么心？哎，现在的医疗能够厉害到这种程度，而且用了好多年呢。但我告诉你，人所换的心再这么好，有一天仍要有身体的自然过程，老人家有一天会被主接走。但是神的儿女一旦被换上一颗新心，新心一进来，什么心进来？什么进来？灵就进来。然后呢，紧接着呢，这个灵一进来，第27节就非常关键，那就是原来人怎样才能遵行顺从神的律例，并且遵行神的典章啊？全得因为心要换，灵要进来，灵能够带来帮助。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常常多做一些祷告，就是主啊，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管我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种无力啊。虽然他已经很乖了，但是我仍然觉得无力。我现在越来越交在神手里，我说怎么办？主啊，我交给你。我就想起有个老牧师，这老牧师从前在湾区非常出名，叫沈保罗牧师，听过他们？这是他写在书上的故事，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就讲他的自己的一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力量很大，常常打别的孩子。这是他写的啊，这不是我私下传谣，他写的就是公开的，大家就可以讲，做例子讲的。结果呢，家里人就劝他说，孩子你怎么这样做呢？没办法，你知道吗？结果呢，那个小女孩就回答说， I cannot help。 哎，我的英文不怎么好，但是我那个英文的表达就是我没办法，就是 有些人呢，他在一个罪的律中，在一个肉体的律中，血气的律中，他自己没办法。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有办法呢？一个心被换，灵进来，神的灵能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神的灵也能帮助我们遵守遵从神的典章。阿们。所以儿子，我把这句话祝福到你身上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那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就非常的重要。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正因为这样的重要内容，你知道吗？为什么在第36章提到以色列的山被祝福了？紧接着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呢？紧接着就开始出现另外一幕，第37章了。我多在那个，应该是35分结束，是不是？还是30分结束？30分，我再给我5分钟行不行？求求你们啊！我再多讲5分钟啊！那接着呢，就是那个在第37章就讲到的，就是那个光是山如果是被祝福到的，如果以色列的山中以色列的地里，从前住满了一些蒙福的人，他们带着摩西之约，带着亚伯拉罕之约，已经在约书亚的时候住到那地去了，神都很喜悦。结果现在地山，然后呢包括丛林都已经被复兴了，可是里面没有人，你难过不难过？其实他是蛮难过的。所以很多地方就是当你生态恢复了，里面没有动物，可惜他就没有画什么点睛的意思。因为最终人世界的终极目的是谁？人。所以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巧妙美妙的就是出现第37章人的出现。但是问题是人的出现得怎么出现？你知道吗？就厉害了。这里面呢再也不能用亚当夏娃被造的方式了。而且呢，虽然说从巴比伦那里神是领一群被掳的人把他们领回，可是呢在圣经当中啊，37章神却给先知一个非常非常荣美和突发性的一个看见，就用了一个古战场的一个景象。那么你知道吗？在那个学者们专家们一般就推测说，这个地方呢很可能是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呢吉伦西以东的某个地方的那个古战场。先知从前呢在没有被掳的时候他就熟悉以色列的一些状况，所以后来呢这一切就印在就出现在他所看的异象里。但是不管怎样，你知道吗？先知所看到的这个异象是个极其吓人的异象，枯骨复生的异象，是圣经当中特别荣美的异象，但是在起初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是十分吓人的异象。你可以想象吗？如果那个先知在异象当中，那是感受非常真切，就像现实当中一样，神的灵就带他到一个山谷，那个经过那个山谷，遍满了死人的骨骸，而且这条骨骼啊，在那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呀，你知道死人骨头发出惨白的颜色。然后呢，为什么先知感觉说这些骨头都已经停留很久了？圣经上形容说这些骨头啊都极为枯干，枯干的原因就是稍微有点风一吹，骨头和骨头一碰撞就刷刷刷的直响，你说渗人不渗人？都容易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我就在开课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们，你们迄今为止可能都没有机会见到过很多很多的骨头，但是我在小的时候在抚顺上学的时候，小学曾经组织我们去过辽宁抚顺，就是我那个城市的西露天煤矿旁边，因为西露天煤矿曾经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煤矿，那是非常有历史的地方。那个煤矿下面曾经叫千金寨，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寨子底下地底下全都是煤，那个煤是露在表面上的。然后在那个千金寨里面呢，有一家大户人家姓邵。后来你知道吗？那个日本人后来就强行的将整个千金寨中国的老百姓强行的都给搬走，在那个地方挖了大 的世界上曾经是一度最大的露天煤矿，从中国掠走了不知道多少的好煤炭，你知道吗？到了抚顺的煤炭博物馆，你就知道抚顺西露天煤矿的煤炭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煤炭。现在很多的煤炭还存在日本某些港口当中，以备他们将来物资匮乏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个。我们去看了一个博物馆，里面那个博物馆被叫做是遗骨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1932年的9月15号那天。你知道吗？在东北，在抗战期间呢，那个期间曾经有一个抗联的队伍，叫做杨靖宇的一个部队。他在那个9月15号那天呢，之前呢就袭击了日本人的一个采炭所，就打死几个日本兵。后来他们就撤退的时候呢，就在那个一个村庄叫平顶山，还有旁边一小村庄就短暂停留一下，然后就开走。其实那个部队不是那个村庄的，就过一下而已。后来就经过一些这个密报，日本人后来一个小分队就来，在9月15号那天，整个把一个村庄围起来。结果那个村庄有多少人呢？有500多户，3000多人。当时正是中秋节过了以后，然后呢，有些小孩子后来被日本兵压着到一个那个山坳里，在聚集的时候，有些小孩子手里还在啃没有吃完的月饼。结果后来，当确定居民都已经到达齐全了，本来说要给居民照相，在那个山岗上、那个高坡上，都是用那个有布蒙着的一些机械，大家以为真的要照相，结果人都齐了之后，指挥官一说，开始那个枪开始放枪，结果布一掀开都是机关枪，就开始扫射，那非常之惨，当一批一批的被扫倒。日本兵后来又来补枪和用刺刀来刺来翻，等到后来再用，最后再用那个汽油来浇上去烧，最后再用用炸药炸两边的山坡，把人整个埋起来。整个的村庄只有几个人逃出来。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个别逃出来的人的报告。那个地方被叫做遗骨馆，你知道这个事情轰动极大。大家知道伪满期间有一个日本演员，取一个中国名字叫李香兰，你们知道吗？他当时就住在抚顺，他就是在抚顺我那个城市长大，他都受到严重的刺激，不喜欢他们日本人这样做，你知道吗？后来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就把那个地方开出来，但是没有开全部，就开了一部分，然后呢就挖掘整理了，让那个所有的尸体保持在原来的状态上，躺着的什么的，但你会看到所有的尸体几乎都是那个骨头都是大大张开的，就可以显示出他生前的时候极大的痛苦。最惨的是有一个母亲怀着孩子马上要生了，那个婴孩的骨骸就在肚子那个部位。汽油桶也发现了，子弹那就不用说了，还有小孩子没吃完的月饼。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实在相信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民族，日本按理说这个国家我们都很，有的人很喜欢他，因为干净文明等等等等，但撇开这些不谈，我们要说罪就是罪，而罪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个公义的裁决。中国人也一样啊，中国人犯罪了，罪也要被裁决。所以我就说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哇！当我小的时候去参观，整个走一圈了。完了中午的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当时带的就是一个苞米面窝窝头，然后带半个咸鸭蛋，那是当时最好的伙食了，都吃不下去，因为没有想到见到过这么多死人的骸骨。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死人的骸骨出现在山谷当中，被先知看见，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惊骇的一个场面。而先知从他的本能当中，他知道一件事，这些骸骨是谁，这些骸骨不是敌人的骸骨，不是亚述军队的，不是亚兰人的，不是埃及人的，不是巴比伦人的，这些的骸骨来自于自己的同胞。所以弟兄姐妹， 那预知以及这些先知见到这些骸骨之后发生了咋样的事儿，就请听下个礼拜分解。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上完今天的课，我们就只剩下下个主日一次主日学上课了。谢谢你一路带领下来，也保守我们众人真的有饥渴慕义的心，看见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丰富，而人能读到的或人能讲解的是那么的有限。因此我们就将自己也将你的话全然交在你的手中，赐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话语的丰富上多多有领受。主啊，我们要回家去，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平安和赐福，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彰显主的荣美，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与我们归家的脚步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